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女星宋芸华因为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爆红，近日在中国上映的新电影《西红柿首富》短短六天票房破亿，但有网友翻出她三年前在一段快问快答的访问中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引起中国广大网友的不满，通报上广电总局，被标签为台独艺人，并要求要封杀宋芸华。那么宋芸华随后在其微博上发出了道歉声明，对她以往快闪提问中所谓不过脑的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他深感抱歉，并强调中国才是他自己的祖国。与宋芸华情况相对照的是，一位从台湾转学到厦门的小学生林子勇，他日前在电视节目中高喊自己是从台湾省来的，受到了中国网友的追捧和纷纷点赞。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则是台湾南投民和国中在维也纳的演出，在中国的压力之下被取消了。看来现在这个一中原则不但艺人得小心遵守，现在是连台湾的中小学生也不放过，强调两岸一家亲要做到心灵契合的习近平，他是否真的了解台湾年轻人的心声呢？在我身边参与讨论的是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国民党发言人、现任华盛顿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的陈以清博士，另外在台北演播室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宋芸华的道歉声明，我先来给大家念一念啊。对，他说今日受到大家的关注啊，他心里很是触动。宋芸华说，她是中国人，一个90后的中国女生，台湾是我的家乡，中国是我的祖国，对以往快闪提问中的不过脑也深感抱歉。这几年是因为大家喜欢才有机会在祖国大陆工作，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深深吸引着我，而越了解就越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崇敬和热爱之情。台湾是我出生的地方，祖国是中国大陆，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特别是国家今年出的惠台政策给了我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学习的机会，很多事情我还在学习，任何问题我也虚心受教，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身为中国人，我感到自豪，我热爱我的家乡，热爱我的祖国，海峡两岸永远是一家人，这是宋芸华的声明。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宋芸华的道歉声明，还有之前的周子瑜事件，很多人拿来做连结，究竟这两个事情有什么异同？台湾民众对宋芸华的声明反应又是如何呢？范老师，
我想大家当然是觉得他很可怜了啊，因为遭遇到这样的一种压力啊。包含像周子瑜其实只是拿了一个中华民国国旗，就被中共这样子用一种高压的方式把他逼迫出来道歉啊，好像这个 ISS 啊，就是这个威逼这个恐怖分子来威逼一个人质一样的方式啊。当然那也引发大家对周子瑜的一个同情，因为他就是在这个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啊，前一晚上发了蔡英文的高票当选。那我觉得就是说，中共现在对台湾啊，特别是年轻人，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不觉得他不了解，而他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个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自由的这种法治的这种价值啊，这个已经变成台湾的人的 DNA 了啊，就是说他从小就这样教育。比如说现在台湾很多东西都是要靠投票产生的，你连儿童节的礼物都可以靠投票来产生，那不是一个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的一个社会。他对于中国大陆这种什么都是由上而下，上面教你怎么做，你下面必须就跟着做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第二个就是台湾的国家意识，这是中共从来不愿意接受的。就是说台湾从小的教育，从幼稚园的教育，他就认为他台湾是一个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名称叫中华民国。这个其实像赖清德所谓的台独，像他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他的想法也是一样，就是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台湾名字叫中华民国，不需要再独立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种台湾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我们拿了中华民国护照，我只要不去中国大陆，我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我都可以通行无阻，而且我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绝对不会怀疑我自己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当宋芸华问他说你最喜欢哪个国家，他当然会讲的是台湾呢、啊。然后他忽然告诉你说抱歉，我喜欢台湾，可是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只是一个地区，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一种强人所难，但是我必须要讲，为什么一般的民众有这种想法，大陆民众他看到宋芸华有这个情况他去检举他，他看到了周子瑜拿了中华民国国旗他就检举他，那请问一下，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讲就很尴尬了，因为国民党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可是看起来所谓的各自表述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也是中国的一个意涵，可是中共是完全不把中华民国 肯定他的，他甚至你拿中华民国国旗都变成要你做忏悔。那你说我的国家是台湾也不允许的情况之下，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如何承认有中华民国存在？那如果这都不存在，如何有所谓的九二共识？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不只是因为他高层也是如此。你看最近他的中国的民航总局要求全世界44个国家的民航把他的网站上台湾不成以国家，而必须要用中国台湾。那当然下面的上行下效，下面的人民也如此这样认为。但是我会必须要这样子，虽然中共把这个要求航空公司改名，可它只会让台湾民众对中共更加的这种蛮横的做法跟更加的不能接受，更加的排斥之外，其实它对台湾的一般民众的空中的交通没有任何的阻碍。台湾民众大部分也是做我们自己的民航，做华航，做长荣，没有太大实质，它是有形式上的。我觉得这是很阿 Q 的心态，表面上我征服了，你看我叫美国、日本航空公司全改了，可是事实上他只是为两岸让台湾民众对中共更加排斥，而他并没有实质的对台湾有更多的掌控。同样的叫这些艺人表态，这些艺人也是被迫的，表面上我征服了你，我让你臣服了，这也是一个阿 Q 心态，也是一个玻璃心的心态。其实这些艺人他内心里面，我看我相信宋明华也好，他或者周子瑜也好，他内心只是没办法被迫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做法了。我觉得中共一直在从政府到人民用这种强压式的、强迫式的方式叫人家改名、叫航空公司讲名、叫艺人表态，我觉得这个对所谓两岸一家亲是适得其反。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在继续请教陈以欣博士之前，我们很快来看一段视频哦。看完这个周子瑜的道歉视频之后，下面还有一位这个6年级的小学生林子勇，他是从台湾转学到厦门的。他这个相较于刚才我们提到宋云华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林子勇他的说法。
大家好，我是6年1班的林子勇。3年级的时候，我从台湾省转来厦门念书，对所有的东西都很陌生。还好我很快交到了朋友，我很感谢周雅莹、陈荣熙、孙子谦以及各位同学陪我适应了新的生活。如今我们6年级了，升入初中，不知道还能不能分到同一个班。今天我想唱出我们的童年，希望
这个林子勇说他是从台湾省来的，还唱了一段童年啊，就是受到中国网友的纷纷点赞跟追捧，跟刚才我们提到这宋云华情况不同。但是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是同样回应刚才的事件啊，这个现场的陈以欣博士你也担任过总统府的发言人，那民进党的总统府发言人他是说宋云华事件还有之前这个林子勇的事件啊，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这个北京当局他是限制不论是民间的企业像航空公司，或是说艺文工作者像是宋云华，现在是连中小学生的言论自由他们也要限制，那再用硬中政策去强加在这些上面啊，不是这个促进两岸了解和当代文明社会应有的一种做法。你怎么看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的回应？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回应啊，他预设的是北京当局哈有意识的一种打压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站在宋云华的艺人的这一边啊，也感觉到有一点是基于选举有政治操作的这个意味在啊。那我必须要指出说宋云华的这个事件啊，跟之前周子瑜的事件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毕竟当时周子瑜还是未成年啊，那的高中生，那现在宋云华也是一个成年人啊，所以比较能够为自己的言论啊，然后后面的解释的言论都要能够负自己的责任。那我必须要，其实当时周子瑜事件在发生的时候，我正好也是总统府的发言人，对。那我记得当时就已经强调了，就是我们认为台湾人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情感呢，是不应该受到如此的一个伤害，而且两岸人民的情感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刻意的一种挑拨，这对两岸关系长远的一个发展哦，都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哦。那我想刚才视频兄在台北也提到了， 就是大陆当局对于台湾的年轻一代，对于台湾的认同，对于台湾的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也好，对于国旗的情感啊，都不能够了解。其实这也是问题之所在，这也是马政府在执政期间不断的要求对岸当局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只有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不管在历史，在现在，然后在两岸关系上面，才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一个机会之窗啊，然后带来未来根本性的突破。这一点我是认为北京当局也应该要认真思考的。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那么刚才宋云华说他是不过脑，没有想就直接潜意识的讲说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那我们先往进一步看看民调的数字好了啊，这个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一个最新的民调，他问的是说是否赞成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和大陆的政府进行谈判，结果46.3%的民众表示赞成，36.7%的不赞成，也就是近半台湾民众赞成这样做。那么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吴子嘉表示，同样的问题在去年2月份也做过一次调查，那么当时赞成的比例是36.2%，不赞成的是47.2%。换言之，这个结论就是过去一年半来呢，历经了重重的外交打压，台湾民众对于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态度已经明显的翻转。交叉分析也显示了，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细数，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上面这个两个饼图是这样子一个显示台湾民意的变化，就直接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了，你怎么看这份最新的民调，台湾民众认为应该同属一个中国的民意是真的出现反转了吗？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我尊重这个民调结果，但是因为这个民调它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单位它的比较特殊性的啊，那另外就是我还是比较看比较长期的，例如说像政大选研中心，它有经过一二十年长期的认同跟统独认同的看法，那个可能比较可以看得出它的脉络啊。那因为现在台湾的民调很多都变成是有点各说各话啊，但如果这个民调是真的话，那我觉得蔡英文大概要连任的几率就很低了啊，那就国民党应该很高兴啊，因为这个路线大概是跟国民党的看法是蛮接近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表示人民对于这个还是怀念国民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啊，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在这次建联战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完全理解台湾同胞这个特殊的心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啊这个现有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其实我觉得习近平主席讲的话我是非常支持的啊，我觉得他讲得很好，那表示他愿意尊重台湾的现有的社会制度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有一个议题，就是有关于台湾要公投，有关于加入这个就是参加东京奥运的这个
台湾，
本来这个中华被改成台湾啊。当然这个运动大家支不支持是见仁见智，可是他发动公投，他这本来就是符合台湾的法律嘛。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很生气啊，然后就说啊这样子做，所以把这个东亚青青年运动会本来台中的举办权给他就悍然的把它拔掉，非常粗暴的拔掉了，引发台湾社会的舆论的哗然。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有这样的雅量，可是下面的人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就我觉得中共现在很多对台工作，其实会让大台湾人觉得到底哪一是真的啊？习近平主席讲的话是尊重，可是下面做的事情完全都是另外一回事啊。或者说，一下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金门通水啊，这个大陆的厦门的水通到金门啊，一方面好像是示善意，但是又在外交上不断的打压台湾。那包含连这些小学生，原住民的小学生，我们看到这个南投民和国中，他们好不容易透过各种方式募款了一笔钱，要去国外表演，就因为中共驻外的大使馆悍然的打压，让他们的这个美梦完全泡影。我相信这些小孩子，他们一辈子他都会记得这个，可以说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事情。那请问你，他如果小时候到海外去啊，帮台湾的比赛就遭到中共这样的一种打压，他会对中共政权有好感吗？我不相信啊。所以我觉得像刚才那个林子友小朋友，因为因为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小学三年级就到对岸去念书了。那他在那个环境之下，或许啦。他是被没办法，他也只能这样表态。老师教他这样讲，他也只能这样讲。那或许他真的就认同，他是认为他来自台湾省啊，那我也尊重啊。但是我相信台湾大部分的小学生，他不会有这样的认同，他会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了，但是请教陈以欣博士，刚才回到刚才的民调当中，其实他夹了一个问题是，民众怎么看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同属一中的原则之下和大陆当局进行谈判？所以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台湾民众对于打破当前两岸僵局的一种期待呢？
其实啊，我觉得这份民调的问题啊，刚才世平兄有大概提到，我认为这份民调的问题其实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民调的问题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赞不赞成，对不起，在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啊，接着再来第二个问题是赞不赞成对跟大陆进行谈判。所以说我们看到民调结果是有10%的人在这个两个时间点里面有增加，可是呢这时候要做一个推论是说这10%的人是因为赞成第一个问题，就是两岸同属一中啊，所以呢说改变产生带来的是对于认同的一个看法的改变。这个推论我认为太过于大胆，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啊不够专业，所以说我们无法了解到底民众是在于对于两岸同属一中的想象，还是对于他对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同意啊认同啊，所以才认为应该要跟大陆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其实这份民调的结果应该凸显出来的是说哈，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两岸的僵局，对于这个两边不能够进行对话的这个状况感到不满。而这样的一个不满的本身呢，事实上也是对于过去马政府期间两岸采取和解政策带来和平繁荣稳定的两岸关系的一种怀念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蔡政府应该正视这份民调的地方是在于看到民众背后真实的心意，并且能够适当的调整他的两岸政策，抓回台湾方面在两岸关系上面的能动性，这样子才是民众希望真正看到的未来的两岸关系。
好的，感谢陈以欣博士，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我就是先接听或者去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应。
今天的确，我手上已经有一大把这个网友的评论了，我就很快来念一下好了。这个风铃火上他说，他认为宋云华跟周子瑜没有道德和法律错误，中共没有人懂台湾心，美国跟日本比较懂台湾心，这是风铃火上的看法。那么有一位白眼 Contact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长大的孩子当然认可台湾是自己的国家，台湾人都是这么说的。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请想请教来宾，当年周子瑜事件打残了国民党，今天的宋云华事件会不会再次伤到国民党呢？以欣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位网友？
现在这距离选举啊还有相当半年的一个时间，周子瑜的事件当时是发生在总统大选的前3天，那宋云华是成年人，他对于后续状况的演变还会不断的会有进展，现在要来判断他对于年底大选的影响其实言之过早，但是他背后所反映出来这一种在认知在情感上面的这个差异哦，如果借由其他的事件，其他的偶发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或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未来选举结果两岸关系其实都会有深刻的影响。
好的，我们线上有很多听众，只能很快的接听一两位，然后大家尽量的一两句话来表达你的意见啊。河北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简短发言。刘先生听得到我们吗？不好意思，我要改接北京唐先
生。哎，
你好。您好，请讲。
哎，
请说。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的那话呀，确实那是实话。你不管你是中华民国也好，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台湾你本来就是一个省，宋楚瑜当了多少年省长，谢谢啊。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但是我们有一个网友不同的意见啊，杨志雄这位网友他说，这位小学生长大，他如果需要上网需要爬墙的时候翻墙的时候，就会说他最爱的国家是台湾了。还有一位自由人他说，对于文明两边差距最大的应该是处理认同问题的价值观，一边一直以武力威胁霸凌来处理认同问题，一边则是放在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中去处理，所以在台北看到五星红旗是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是另外一边就是连谈政治的人权律师都容不下，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最后一分钟请两位来宾很简短大概各40秒跟我们做个总结，很抱歉时间很紧啊。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欣博士。
两岸关系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大陆展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单方化的处理，那也是台湾方面丧失能动性的一个结果，那使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这种处理方式 伤害了两岸之间的情感，尤其是台湾方面的青年人的这个看法哦，这是未来北京当局应该要调整的哦。那不过两岸政策，尤其在台湾方面，它不能够快问快答，两岸政策不能够不过脑，所以说两岸政策它的最敏感的特性就是要好起来很困难，累积很长的时间，要坏的话很快速，一夕之间就可以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是台湾政府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哦。那也是现在蔡政府如何能够调整他的两岸政策，找回两岸关系的能动性，维持未来一个稳定的关系啊，台湾人民的福祉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所在。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两岸交流这几十年来哦，当然我们都是从经济开始交流，文化交流，但是对政治这一块中共是始终不愿意碰的，但他也觉得很难解决。但是我觉得政治这一块也是最难突破的话，经济跟文化的交流就很难会就很容易遇到天花板。例如说，我们看到马政府这八年，两岸的经济交流很密切。那但是呢，当遇到服贸协议的时候，台湾民众为什么会发生太阳花学运？就是因为大家担心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可能我们会被统一，那这种恐惧就会出现。但是政治问题，所以说对于中华民国的存在，对于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一直是否认的。那这个东西不改变的话，我觉得两岸的交流一定会遇到瓶颈。还有就是对于民主自由的一个价值，
好的，
如果不尊重的话，或者不能理解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阻碍。
好，
所以台湾中共总是欢迎台湾年轻人去交流，可是不准你谈自由，不准你谈民主，不准你提出我是一个国，我是中华民国的时候，那个交流我觉得效果都会很有限。那两韩比台湾好的是，两韩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虽然经济文化的交流比较慢，但他政治是很稳，政治这一块是很稳定的。那刚好两韩跟两岸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好的，我们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信博士参与海峡论坛。明天的时事大谈呢，要带您关注的是孙文广教授的最新情况，还有人权的现况，请您按时锁定。也不要忘记下周日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李青，谢谢您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因为变化太多，评论也太多。